弟兄姐妹，中秋节快乐。我刚刚听到这个圣经的最后一句话，为我祷告，让我得着口才，也让我按照我的本分来讲道。我们来一起祷告。阿爸父，当我们弟兄姐妹站立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听你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顺服你，都归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连三周，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神呼召教会走天路。今天我们来到第三讲，教会的制胜法宝。有人说以弗所书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一本书，是保罗书信中的王冠。为什么呢？大概指的就是以弗所书讲到了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个灵性上面的这些事情，这是我们用我们的眼睛，我们周围所不能够去发现的，却是我们用一个灵，或者是我们看到了圣经，我们就可以多一点知道的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在圣经的真理中说，我们人有灵魂体，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大概对身体已经比较了解了。魂呢，大概属于情绪方面的，有一些了解但还不足够。那么在灵的方面，我们几乎是空白。所以当我们这个以弗所书给我们展开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弗所书其中一句话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我们却和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活过来不是指我们的身体活过来，也不是我们的情绪活过来，乃是我们的灵活过来。当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灵是死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灵活过来，和神就连接在一起。圣经说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换句话说，神是个灵，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按照真理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三次一直要讲以弗所书一个属灵的信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信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就得不到任何的造就。大家翻到秩序册，我们先回顾一下前两次的讲道。第一次父母师的题目是教会的福气，用一句话说，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什么是属灵的福气？有人说，我知道，神让我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加拿大，神让我找到一个稳定高薪的工作，神让我在我的名下有足够的财产，神赐给我们家每个人都有健康，神让我的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考上了名校。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讲的属灵的恩赐福气。如果保罗喜欢这样的属灵的福气的话，他根本不用信基督教。他当初年纪轻轻的都在工会里边，在40个那个掌权的那个集团中间，假以时日，他就可以成为当中的首领。世界上的人所需要的一切名权利他都有。但保罗说，这不是我告诉你们的属灵的福气。那什么是属灵的福气呢？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讲了至少有7个属灵的福气。我在我们的小组的查经材料里边，我会一一的列举，但这里我只是说其中的几个。第一，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什么叫使我们成为圣洁？就是让我们跟这个罪恶的世界分别出来。再选一个，预定我们得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除非我们是比较宗教的专家，不然我们不知道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这在所有的宗教中是一个最革命性的。再举一个，神说我要借着教会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知道我的百般的智慧。我们今天教会建立在这里，不光是为人看见的，不光是社区中的光，在灵界上面，灵界所有执政掌权的才知道，哦，原来上帝有这么一个百般的智慧。这是第一讲。我们再看第二讲。第二讲父牧师讲到是教会的成长。父牧师是在四章一到十六节里边他总结出来的四点。他说到有我们要活出呼召，我们要保守合一，教会里面要各尽其职，最后要认识耶稣。但如果把第四章跟第五章以及包括第六章的一部分前面两段把它合起来，那么保罗好像是在讲我们生活中新生活所要过的一种规则，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属灵的含义。我把它归纳成两点，第一点是合一和多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属灵的层面的意思。我们信一主一喜一神，是在属灵上面的合一。信徒的恩赐是上帝圣灵赐给我们的，根据教会的需要来搭配在一起，这又讲到了属灵恩赐的多样性，所以这是合一和多样。另外讲到我们信徒的属灵的灵命有着改变和成熟。以弗所书说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是属灵的改变。以弗所书说我们以前是暧昧的，现在在光明中却是光明之子，是属灵的改变。以弗所书又说要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讲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仍然在属灵意义上。今天我们来到第三讲，教会的制胜法宝。保罗在讲完了这所有的一切以后，保罗突然被圣灵充满，他说我还有未了的话要告诉你们。保罗又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往往很忽略的一个道理，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有属灵的征战。保罗说有这样的征战，你要明白你要怎么去做，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十二节那里说，保罗说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这个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这一切都是在征战中的。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不是非常的明白，让我能够回到圣经的观点来稍微的做一些简单的解释。神在创造我们现在可看见的世界之前，先创造了诸天以及诸天里边的居民，我们所说的天使或者天君。神造他们是有目的的，是有神的旨意的，是为了完成神交托的一些使命的。那么在这些造的里边，当初起初造的时候是全部都是美好的，因为这是一个起点，我们不要忘掉。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灵界里边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堕落。其中有一个天使，他是所有天使中最有权柄的，最有能力的，他是明亮之星，是早晨之子，但是他不甘心他在上帝权柄的下边，他想成为神，于是他反叛，公然的敌对神，站在神的敌对面上，于是神刑罚他，他就失去了当时被造的那种荣美，被造的那种圣洁。事情没有到此没有结束，我们到圣经的后半部分，我们发现在启示录里也好，在彼得后书里面，我们还发现这一个魔鬼撒旦，就是刚才那个明亮之星堕落的魔鬼撒旦，他还 纠结了一批党羽，一批堕落的天使与他一起来站在神的对立面上。这个势力足够强大，已经建立了一个黑暗的王国，在天空中掌管着一切属灵的，甚至在地上也在掌管。神也诅咒他们，所以使他们更加的邪恶。但是在这里边，他们知道刚才上帝给了我们神的儿女各样属灵的福气，也给了教会各样属灵的恩赐以及属灵的合一，信徒生命各样的属灵的成长。但是他们不甘心，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要将来得神的基业的，于是他们就来到了世间，要把我们这些基督徒给打垮，要把我们从神的手中重新夺回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起源。我们不去讲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知道神透过这件事情却是要锻炼我们信徒的。这个主题也许我们将来会有其他的证道来继续的来讲，但在这里我们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重要的就是保罗说，既然我们有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是要和属幽暗势力的恶魔去征战，我们怎么去打这场美好的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三个神赐给我们的制胜法宝。第一个制胜法宝，请大家看自己的秩序册，依靠基督的大能大力。你知道所有当兵的人之前都要有一些政治审查、身体检查等等等等。我记得我在初二的时候，我们的当时在合肥就是有空军来招人啊，我也很想去参加，于是我就去啊问一问招生的人，他跟我说你戴眼镜你没有可能了。但是我有一个同学就身体非常棒啊，每一个指标都合格，政治也过关，后来他就去做空军去了。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我们要打这场仗，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命要够足够的强壮。但灵命的强壮靠的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要依靠基督的大能大力，不然我们无法使用后边要给的第二个法宝，就是全副的属灵的军装。那么怎么样依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给我们这句话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就像刚才我讲的一样，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这场战争是耶和华神的战争，耶和华神对黑暗势力的战争，耶和华神率着他的光明的天使大军和黑暗势力的魔鬼撒旦的战争。不过我们被基督所拣选的门徒，我们是属耶和华的军队，所以首先我们要站稳我们的立场，我们要站队，我们要站在耶和华这边。当我们站在耶和华这边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我们就要卷入这场属灵的征战。但是耶和华他有他的能力啊，我们现在主日学我们的张希中老师呢教约书亚记，大家知道约书亚在面对耶利哥那个大城，他一筹莫展，于是他又起来去观察看看有没有破口。在异象中，也许是在这个清晨或傍晚的黄昏中，他看见对面有一个人拿着刀在那站立，他就问，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的？不料这个人说什么？我是带领耶和华军队的，我是耶和华的元帅，我是带领耶和华军队的。所以神他亲自就是我们这个军队的带领人，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第二个我们还要知道，这个元帅是大有能力的。同样我们再去想这个耶利哥城， 神当初让以色列人做的是什么事？带着你的兵器，抬着约柜，拿着号角，列队绕城，就像检阅一样，连续七天，前六天每天绕城一次，每个人都不要说话，安静绕城，然后回家。到了第七天要绕城七次，绕完城以后，祭司要吹号，吹号角，然后百姓要呐喊。不要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以色列面对这个耶利哥城要打仗，神却给了这么一个命令。如果以色我们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人说，神呢，你这开什么玩笑，我不去遵守，或者我在绕城的时候我散散拉拉的，互相之间来回说话的，不完全遵守行政命令的，因为就是你神这个没有什么用处嘛。当我们不去信靠神，不去倚仗他的大能大力，这个耶利哥城就绝对不会倒塌。同样，今天我们有很多神学家在解释这个城的倒塌的原因。他说，耶利哥这个城墙啊，是建立在老城的上面。他们两个这个城墙的地基啊，这个连接的不紧密。然后百姓突然一声呐喊，这个共振就发生了，然后就倒塌了。你们听过这样的说话吗？但是我从我来说，我不承认。为什么？如果这个神在我们所看见的世界里边，他都没有权柄和能力能够实行这个神迹的话，那么今天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看不见这个战场上，我们怎么知道他能够掌控一切？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大力。不过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给我们一个记号。什么记号？以马内利的记号。这个神亲自变成了人，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他死了。所有的门徒看见他死了，然后门徒看见他复活了，然后又有门徒看见他升天了，并且他宣告他有一天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福音就是这样，神就借着耶稣来到世间，让人亲眼的看见这一切，然后把这个福音的消息连着神的大能大力，特别是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大力，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中间。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凭着倚靠神的大能大力，就是依靠主的复活的能力在中间。所以当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写到的，哥林多前书写到的，原来死已经被耶稣的复活所战胜的时候，保罗有一个很大的欢呼，说，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今天撒旦最大的征战中最大的对我们的恐吓就是死。死把我们所有人都拘禁在一起，但是耶稣已经把这个坟墓给打通了，坟墓的门已经开了，神的能力已经败坏了魔鬼掌死权的权柄。所以当我们首先靠着神的大能大力的时候，这个法宝是我们最重要的，而且只有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们的生命才能从神那里汲取到无穷的源泉。第二个法宝，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经常在祷告啊，我们也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说我靠着神就行了，我不需要做任何东西啊。神有权柄，神有大能，神有预定，神已经早知道我将来是怎么样，我不用做什么东西。我得了神的儿女的这张船票，我就 OK 了，我教会也可以不来了，小组也可以不来参加了，祷告读经也不需要了。这不是我们的信心。
以前在这个内地会的戴德生宣教士第一次坐船去中国的时候，他妈妈很担心他，就说这个船呐、啊，过这么远的遥远的这些大西洋、太平洋太平洋应该是从太平洋走，很辛苦的。你最好是按照船上的要求把这个救生衣穿上，以免有事儿。这戴德生呢，他就觉得，当我不是信靠神吗？那么当我穿上了这个救生衣以后，我就好像不信靠神了。所以他不仅他不穿，他还把这个救生衣送给了别人。但后来他就发现他错了。他说，我穿上救生衣的时候，我仍然可以信靠神。我可以有救生衣的装备，但是我的得救不在乎这个救生衣。他就发现他以前的信心实在是很肤浅。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说我们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全心的去依靠他，我们也从上帝那里汲取这些能力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做一些事情。在这里保罗说，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穿戴上一套的全副军装，这个军装是属灵的军装。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属灵的这个军装的真理，以及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应用出来。让我一个一个来解释。第一个，用真理做腰带。你知道当时打仗的人，本来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都穿的是大袍子啊，因为中东呢很热，这个袍子的话，这个上下通的，这个很凉快。但打仗就不能穿这样的衣服，他们就要穿一些紧身的衣服，然后拿带子要把腰给束紧了，要立起来，站立起来，这样好去跟人打仗。啊，保罗就用这个腰带说，你要用真理束腰。很明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要认识真理。如果我们不认为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在这的话，我们如果按照我们自己标准来走的话，我们一定走得很偏，更何况我们不能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魔鬼撒旦及其他的党羽就千方百计的就想让我们对真理模糊，甚至不认识真理。在今天的加拿大，魔鬼在两个战场上想要打败我们。第一个战场就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想高举人权，他说你想怎么做你就可以怎么做，这是你的权利。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吸毒合法化，娼妓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现在这个安乐死又提到了这个立法的历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任意而行。这就是当时这个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撒旦做的功课。去年夏天，我们有一个蒙特利尔的教会的朋友，他孩子呢在这个约克大学夏天进修一门课。那么我们以前都是从小看到大的，所以我跟我们太太我们一家人，我们就去约克大学这个分校区，就是在这个 Bayview 跟 Leslie 那个地方，那个分校区，我们去看他。他在房子里边接待我们啊，房子很小，我们空气也不是非常好，我们把门打开，他的斜对面就是一个盥洗室。我坐那个地方的话，我就发现一个女生拿着衣服淋浴的东西就走进去了，不一会儿一个男生穿着睡衣就出来了，就跟那个变魔术一样。我这一问，我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男女混用的厕所，淋浴间。我进去看了看，果然是左边厕所，一进门左边厕所，右边淋浴间，很大很大的房间，用一个一个隔断在那隔着的。今天参选的各个党派，你去看看他们的政治纲领里边，他们很多人支持这个法案，为了一小撮人的自我的需要，公然的违反人类整个传统的规范， 一再的去挑战我们说道德底线，这就是撒旦的第一件工作。第二个，在我们教会里边，撒旦立了很多的假先知，他把很多世俗化的这些东西放在了我们的教会里边，他把人为的一些哲学也放进了里边。今天我们看看我们手中的微信，一天有几百条信息，很多的信息都是成功神学，都是混合的哲学，或者是励志的故事。当我们经常的去看这些我们说属灵的零食的时候，这些零食的我们说垃圾也好，说零食也好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就没有胃口真正去吃属灵的干粮了。所以我在想，现在华人的教会多伦多，因为我跟我同学我们也经常交流，华人的教会普遍的灵性的衰落，我觉得微信中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占有一定的分量的。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我们就已经随从了他们的需要，我们把真正圣经这本真正的真理我们就放下了，我们没有胃口了，我们吃饱了，这也是撒旦的诡计。你知道 Jamestown 有一条街叫 Parliament Street， 就叫国会街。国会街的话，往一个内街里边一拐进去，它有一个十字小街口，里边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大概是1891年建的，我照下来了。当时1891年的一个教会，是个长老会。你知道今天它是什么吗？现在它改名为 Toronto Dance Theater， 多伦多舞蹈剧院。我进去看，礼拜堂是舞台，装了很多的这种台阶好便观看的。他的那个 gym 就是训练的场所，摆了一排的镜子。他的走道没有任何的圣经，没有任何的福音单章，全部都是舞蹈的信息。当我们教会不遵从神的话语，不认识真正的真理，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第二个，公义做护心镜。神的公义包括两点，公正和公平。在公正中，我用两句话来解释。第一句话说，神绝不以有罪当作无罪。大家还记得，当一个行淫的妇女来到耶稣的面前，按照摩西律法的标准，这个女人犯奸淫是被当场捉住的，证据确凿，就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耶稣说，我赦免你了，以后不要犯罪。我们说耶稣凭什么说这句话？因为耶稣是神吗？你知道我们的神绝不去做违反他本性的事，他立的律法他绝对不会公然的去违反。那耶稣能够赦免这个人，是因为耶稣在不久之后，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赔偿了这个女人的罪，罪债已经赔偿。这是第一句话，神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第二句话就是耶稣的这个行为，就是神让那无罪的成为罪。耶稣本来是任何罪都没有的，他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惩罚，但是他今天愿意担当我们众位，我们每一个人，你我的罪。从此我们的罪神就不再纪念了，这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公正公平。公平就是在律法面前对什么样的人，什么人都是一律平等的，不论你是有钱的没有钱的，是男人 是女人，是中国人，是加拿大人，是黑人，是白人，一律平等。所以当我们这个公义，神的公义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以我们的义成为义。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你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人人心中有一杆秤，那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啊，别看是这么急这么急这么做这么做的，但是这个人心里边他是有明白的，他是有公平的公正的。但是我说错，在我们人里边没有真正的义，在我们里边只有对自我，没有对他人，所以我们的义是不公正的义。因此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义成为了义，乃是要用信耶稣的义成为了义，让上帝的公义成为我们的护心镜，保护我们的心。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第三个，平安的福音做鞋子。你知道我们属灵的力量从哪来吗？我们常常从神最早给我们的呼召而来。我当年信主的时候，之前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困难，受到很大很大的挫折。我跟我太太在蒙特利尔四个月，我们关在家里一步都没有出门的，除了买东西，买一些饮食以外。但是我们第一次到了一个皇家山公园里面去，在那个湖边散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很忧郁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如何，但是对面就走来一个妇女，她胖胖的不好看，但她脸上带着天使的微笑。她问我们，你们收到从天上来的好消息吗？就这句话，我跟我太太同时信主。我经常回顾这句话，我大概每一次回顾我都很感动。今天也是一样，我以为我不会，今天不会感动，我要抑制自己，但是我仍然很感动。你知道神当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你的力量吗？这就是福音的力量。当年我们怎么呼召的，我们就要经常把这个呼召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经常跟新生命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写好的福音见证是为着你们将来传福音用的。当你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你把你的见证再一次重复的时候，实际上你是让自己的生命再一次被神点燃。所以福音的鞋穿在脚上，就是当你脚踏之地，你可能换了一个新的工作，你可能搬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可能回国去探访，你脚踏之地，你接触的所有的人，你都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所以要把这个平安的鞋才要穿在我们的脚上。这是属灵征战中很重要的。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落到了一种试探中间，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个见证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们。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昨天晚上都看了那场福音话剧，冲出牢笼。大家注意那个单张没有？那个单张上面画了两个牢笼窗口，带着铁栏杆，最上面那个牢笼窗口是开着的，最左下边这个，最右下角这个牢笼旁边那个墙是个破破烂烂的牢房嘛，但是那是一个什么？中国地图。在左边中间的又是个破破烂烂的牢笼，那个墙弄出来的是一个加纳的地图。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们的罪让我们在有形的无形的牢笼中，不管我们在多伦多加纳也好，还是在中国也好，唯有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就是最上面那个牢笼的 铁栏杆没有了，人不在里边了，却是有一个圣灵的鸽子在那个地方。所以昨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都不是专业的，都是第一次参加演出，第一次演四幕的大剧，45分钟，你知道他们在下面练了多少次？我看至少45个小时都不止，光九月份大概就20多个小时了，有一天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他们就是用一个福音的心智，昨天晚上他们就在圣灵的感召下，他们就演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福音话剧。今天他们穿着这个福音的鞋子到尼亚加拉瀑布去了，他们要在那里继续见证主恩。现在正是演的时候，求主祝福他们。救恩的头盔。前两天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人都接到一个紧急的祷告。以前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做 YLD 的一个姐妹，现在在旺市里边也是积极负责的。她第一天早晨出去跑步，走了10几米，就在 stop sign 那地方就被车用50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过去了，人被整个被摔出去5-6米，飞起来然后脑袋着地，撞的时候就已经昏了，脑袋着地以后又醒过来，而且那个车还没停，那个车冲过了 stop sign 停到了马路对面去。医生说他活着是个奇迹，85%的可能性没了。不要说被第一次撞，他如果撞的不是斜着撞过去，他是直直撞的话，还会被车第二次碾压。但是这个姐妹怎么样呢？我到医院的时候发现，正好那是医生来告诉所有检查的结果，他除了左半边，因为左脸倒立，左半边脸有轻微的骨裂以外，什么事都没有。我相信在他落地的那一刹那，上帝给他放了一个头盔，放了个无形的头盔，保护了他。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有一个头盔比这个更重要，就是这里讲救恩的头盔。神能保护我免除一次车祸，但是人还是要死的。永生在哪里？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救恩在耶稣基督里，你要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新生命课也有一课叫做得救的确据，我们经常告诉我们的新信的这些弟兄姐妹说，你要真的去了解，真的要晓得你是不是得救了。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是一个可以从理性、从感性、从灵性都能够去 touch 到的，都能够真正知道的，自己晓得的，并且借着周围的见证人你可以增加信心的，并且还有神的救恩在我们的中间。你知道，我要再说一遍，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逼迫基督徒的事情也近了。我们不会这么高高兴兴、开开心心、不受任何的逼迫的，我们可以敬拜上帝。在将来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的。到那个时候，魔鬼撒旦仍然在你的属灵征战中说，你做什么都没法救你的，你干脆放弃了。当魔鬼这样去说的时候，我们要把救恩的头盔牢牢的戴上，因为这个救恩的头盔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现在也正在走在得救的路上，而且将来 我们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得救。这就是全备的福音。信主的时候我们被得救，现在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是在得救的当中，最后要得上帝给我们所有的荣耀，那是完全的得救，这才是救恩。我们缺少了一点点都不是。信德的藤牌盾牌，你知道魔鬼撒旦有时候是非常的严密，非常的剧烈，就好像当时罗马人的战场上发明的火箭一样。当然大家知道火箭不是我们现在所意味的火箭，它是可能是一种很有强有力的箭，然后带着硫磺的火，不仅伤人而且会烧人，是当时发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种武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保罗说罗马人当时要用一个盾牌，一个很大的盾牌要抵挡这种火箭，我们基督徒同样要抵挡，我们用的是什么？是信德的藤牌，就是信心。那么在信心的层面里边，我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信心的知识。第二个问题，信心的实践。第一个，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来自我们自己，却也要我们要去努力。信心的原发点是来自神，所以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着信，是因为本身的开始的那一点信，我们选择耶稣基督都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信心的起点不在于我们，但是信心的进一步的培养我们要需要去做，我们需要去努力，我们需要去操练的。上学期主日学，徐博士有一个小组查经，小组长查经班，每个人听见了都有点谈徐色变。为什么？有功课要考试，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就是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我听到他们最后一堂的见证，所有能够坚持下来的那个见证真的是感人呢。是因为我们在我们操练信心的过程中，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让我们得到那更大的好处。所以信心我们要知道从神来，并且我们要去操练，而且在最困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来挡住撒旦的火箭。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再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用暴力来迫使人，威胁人，让你屈服。今天我们知道中东，在叙利亚，在伊拉克，这个伊斯兰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我们叫 ISIS， 他们现在在集中的迫害基督徒，当然也包括其他与伊斯兰他们的信仰不一致的人。他们用斩首，用小刀慢慢的割喉，用行刑式的集体屠杀，并且把录像全部放下来，去来警告所有的人。我那天看了一个录像，也有很多图片，就是在当时基督教的另一个分支，就在埃及啊，叫做科普提教会。科普提教会有20多个弟兄被这个伊斯兰国的人抓住，集体在海边被枪杀。我不知道你大家看过那个录像没有，或者你看那些照片没有，你看见这些弟兄们脸上的表情没有？非常的从容，非常从容，因为他知道他的救恩，他有着信靠神的信心。不仅是这些殉道的弟兄，并且当他们去采访他们的家人的时候，那些姐妹们都说他们做得好，他们应该这样做，应该为信仰去献身。这就是信心的盾牌。圣灵的宝剑，这就是神的道。其他几个武器好像都是在防守，但是圣灵的宝剑是你可以去进攻的。 那么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呢？这里说就是接着圣灵赐给我们的上帝的道，圣灵让我们明白上帝的道，让这个真理活化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起这个当作武器来抵挡敌人。为什么我们教会在想我们的崇拜，在想我们的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想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面前。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在说人的话语的话，我们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我们没法去战胜仇敌。我们唯有用圣灵的话，用神的道，才能够战胜仇敌。就好像当初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三次试探，耶稣都用生命记的话语来一一的来抵挡他，去回击他，使得魔鬼无法下手。你知道魔鬼不一定是想让耶稣基督你真的去这么去做，他想的是耶稣基督啊，你既然变成了人，你已经为着变成人，你已经失去了很多的神性，这个时候我只要把你试探，让你心中有这样一个犯罪意念，我就已经成功了。因为神说我要让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这是一种救赎。我让耶稣成为那无有罪的，那耶稣如果他本身有罪了，这个救赎就已经不成立了。所以你知道这个试探背后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轨迹在里边，但是耶稣他的心一点都没动。为什么？神的道在他的心里，他即便是已经是人了，他即便和我们人一样有着人的软弱，耶稣从来没有犯罪。至圣的第三个法宝就是祈求圣徒的多方祷告。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并且警醒不倦。如果我们知道前面两个法宝，神啊，你说我们要靠你的大能灵命刚强起来，神啊，你让我们穿上你所赐的全副军装，可以抵挡仇敌，够了。为什么还要再加个祷告呢？为什么神还要赐我第三个法宝呢？有一首古圣诗说得好，他有两句话说，属灵军装齐备，用祷告逐渐穿上。就神赐给我了一套全副的军装，我不是神给了我军装，我靠着我的知识我就把这些军装穿起来了，乃是要靠着祷告。如果我们跟这个神没有一个亲密的交通，我们知道如何使用军装吗？如果我们跟神不亲密的去交通，我们怎么去抵挡仇敌呢？如果我们不跟神亲密的交通，指挥官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我是拿了一个很有力的武器，结果我打的不是指挥官要我打的这个目标。所以同样我们穿上军装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记住不足够，还需要多方的祷告。这就是第一点，我们要靠着祷告才能把这个军装穿起来，才能真正的会使用这个军装。圣经上有一个故事，实际上不需要军装也战胜仇敌，就是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大卫当初要去打歌利亚的时候，我不要以为大卫是小孩子，很多人以为大卫穿这个保罗的军装穿得不合适，大了，圣经没这么说。保罗只是，大卫只是觉得这个军装我以前没有穿过，我不合适去穿。但是大卫那天去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大卫说，我是凭着耶和华的名来与你征战。所以有军装也好，没有军装也好，我们要靠着祷告与耶和华连在一起，凭着他的名去征战。所以要祷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好像当年雅典的知识分子，我们对知识有很多的追求。所以我请大家来，教会请大家来读圣经，认识神的话语，还奏效。但是如果请大家来祷告， 参加祷告会，在家祷告，灵修祷告，别人带祷。我们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怎么样，你们自己也都知道。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耶稣说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灰心后退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常常祷告。并且常常祷告，你知道吗？当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圣灵就让我跟其他的信徒就连接在一起了，我们就结成了一个强大的耶和华的军队。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在我们的战线中如果有一个破口的话，我们透过祷告也能把它给弥补过来。所以这就是祷告的第二个用处。透过祷告我们彼此的连接，透过祷告我们来补教会的破口。我们在祷告中经常会说，神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神啊，我家怎么样我怎么样，我家怎么样。当我们还不太会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给别人代求。但是当我们能够给别人代求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更有能力，因为在这个祷告中间我们彼此的合一，来共同抵挡魔鬼撒旦。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回应。回应有三点。第一点，我们要追求属灵的事情。同样是以弗所书，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之前一点点时间，保罗先写了一卷书卷叫哥罗西书。如果你们大家去经常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很多的短语是完全一样的，是保罗在同一个时间同一段时间里面写的。在哥罗西书有一句话，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什么意思？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思念神的王国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下属世的生活。有一个故事，这是圣经的故事。耶稣在最后在圣殿的时候，法利赛人想拿耶稣的把柄，于是找人来骗耶稣。他说什么呢？说我们给凯撒献交税可不可以？我们知道这是在置耶稣于死地。如果耶稣说我不能不要给凯撒交纳这个税金，罗马人就会抓他。如果他跟所有犹太人说我们给罗马人交钱吧，所有犹太人都会憎恨他。耶稣很有智慧，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凯撒的东西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这句话用在我们今天仍然同样一样，用在我们要思念追求属灵的事情一样。也就是说，你追求地上的事情永远都归于尘土，永远都归于朽坏，对我们在将来在属灵的天上没有任何积累财宝。但如果你们追求属灵的事情，第一，你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需要的一切神都知道，都加给你的。第二，我们在将来在神那里，我们那个荣耀，在永恒中的荣耀，我们不过几十年，我们在这里能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但是永恒的荣耀中间，我们是个乞丐。所以请大家我们去思考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去竭力追求属灵的事情。第二个，既然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就要敢打属灵的征战。当时大卫见到以色列人跟对面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哥利亚很大，3米多高，那个枪600多公斤，枪轴跟那个他们说织布的那个梭子一样粗，那真的是以色列人看着就是我们就是那蚂蚱了。 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出去打仗。但是大卫说什么？大卫说这个人他污蔑永生神的军队，我出去。这不是大卫的血气，因为大卫后面接着说，以前神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口，今天他要让救我脱离这个人的口，这人的刀。结果大卫得胜。弟兄姐妹，如果属灵的征战让我们失去救恩，不能和神在以弗所书说了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有份的话，我们今天需要征战，我们别无选择，我们需要征战。1940年12月29号，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一个愿言，宣布取消中立政策，向轴心国德意日宣战。他拿出一封电报，他说这就是有人给我发的电报，上面说，总统先生，不要用事实来吓唬我们。罗斯福怎么回答？事实就在这里，危险已经临近，但我们面临这个危险，我们不能够钻到床上盖着被子的这种胆小的方法来躲避这个危险，我们需要的是征战。所以第二个我们需要回应的就是，我们要敢打属灵的仗，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的确是，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有害怕的心，是有害怕心。我相信我们诸位很多一讲到有属灵的征战，甚至有鬼怪，我们都会心惊胆颤。但是神这里说，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要敢于打属灵的征战。最后一个，我们要善于运用属灵的法宝。神给了我们三个法宝，第一个依靠神的大能大力，第二个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第三个随时多方的祷告。这三个法宝我们不能说，哎，我只喜欢其中一个我就用这一个，乃是要把三个一起都用上，全面的用上，平衡的用上，实实在在的用上。就好像当年评书有个叫《隋唐演义》，你们知道里边有一个福将叫程咬金，程咬金会什么？三板斧，就会这三板。他每次打仗这三板斧全用上，不管第一板已经把敌人杀下去了，他还要把第二板第三板都用上。所以今天我劝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程咬金，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间，我们把这三个法宝，上帝给我们法宝，我们都一起用上。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以弗所书给了我们很多属灵的教训。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把各样属灵的恩赐都赐给了我们，你也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你的基业。天父，你也让我们在地上，在这个教会属灵的大家里边，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得造就，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与你的祷告。天父，最后在属灵的征战中，耶和华你就是我们的元帅，你不仅带领我们征战，你还赐下了你全副的军装来保护我们，你也赐下了你的大能大力来保护我们，你也赐下了要我们多方的祷告来答应我们的需求。天父，就让把这样的法宝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必然得胜，我们最终要必得救恩，因为这是神你在创世之前已经制定的旨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